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由于黛玉守孝又身体多病，贾雨村无客可交。这一日闲来无事，来到了郊外，想要欣赏一下村野风光。在茂林深处，他看见了一座庙宇。这个庙宇前面的门都塌了，墙也坏了，只见门上挂着一个匾，提着三个大字：智通寺。门旁边呢，又有一副破旧的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各位听友，您看看，就这么一个荒凉的野寺，名字却取得很有深意，叫智通。那是说有智慧才能想得通，这是不是在警示我们世人呢？这对联说的是，你们这些世人千方百计的敛财，千方百计的求官，只要有一点余地都不肯留下后手，当你碰到大钉子，碰得头破血流，眼前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再想回头，已经无路可走了。雨村看了，心想，这两句话文笔倒是很浅显，但是意义却很深刻呀。我这也曾游览过无数的名山古刹了，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话。肯定啊，这寺里面有翻过跟头来的。哎，这个翻过跟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曾经飞黄腾达，但是后来呢，变得贫困潦倒。好奇心让贾雨村就想进去看看。他进去一看，哪知道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和尚在那里煮粥。雨村一看，心想，这肯定不是什么有智慧的人。雨村走上前去，师父，请问那门上的对联是谁写的？
施主，我煮的粥可以给你的。
雨村发现他没有听清，就又问，
这庙里还有其他人吗？
这庙里没有后门。
雨村一看，这个老僧又聋又迷糊，牙齿也掉了，笨嘴拙舌， 所答非所问。唉，雨村实在是不耐烦，就退出来了。这时候啊，雨村也有点饿了，就想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吃口饭，再喝上两盅。他刚刚走进一个小酒馆的门，只见座位上有一个客人，一边起身一边大笑，就迎了过来。
哈哈哈哈，哎呀，奇遇奇遇呀、啊！
雨村连忙一看，这个人是谁呢？哦，想起来了，此人是京城古董行里做生意的古董商，他的名号叫冷子兴。以前他们在京城就相识。
雨村说：“奇缘，奇缘啊！你这干大买卖的老板，怎么有空来这里呀？”
冷子兴说：“
你这斯文的大才子，怎么有闲情逸致出来游玩啊？我呀，本来是要到京城去的，这不，顺路去拜访个朋友，说说话，他就留我多住几天。盛情难却啊，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今天我的朋友有事儿，我就自己出来散散步，没想到碰上你了，真是奇缘呐。”
两个人寒暄过后就坐下来，又点了一桌子的酒和菜，二人闲谈漫饮，聊了聊别后之事。
雨村端起酒杯问：“冷兄，近日京城里可有什么新闻吗？”
子兴说：“
倒也没有什么新闻，就是老先生的你同宗家里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
雨村笑道：“
哼，家族中没有人在京城呀，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子兴笑道：“
哎，你们同姓不就是同一宗族吗？”
雨村问：“
那你说的同姓是谁家？”
子兴笑道：“
荣国府贾府，难道还玷辱老先生的门楣吗？”
雨村一听笑了：“
哈哈，哦，你说的原来是他家呀。如果论起来，我们贾族这些人，人丁倒是兴旺。从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都有，但是谁能细细的去考察呢？要说起荣国府这一支，确实是跟我同谱，但他们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巴结，到现在也就越来越生疏了。”
子兴感叹道：“
哎，老先生你可别这么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像以前的光景了。”
雨村道：“
宁荣两府人丁兴旺，人口也极多，怎么就衰败了呢？”
子兴道：“
是啊，说来话长。”
雨村道：“
我曾经到过宁国府和荣国府，因为要游览六朝遗迹，那天进了石头城，从他们府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看，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 也都含有聪慧阴润之气，怎么像个衰败之家呢？子兴笑道：哈哈，亏你还是进士出身，你根本就不懂。你知道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冷子兴用这个引用实在是太生动形象了。他说蜈蚣长了100个脚，他死了以后很久，他的脚啊才慢慢的僵硬，所以叫死而不僵。冷子兴正在酒兴上，他接着说：
如今啊，虽然说宁国府和荣国府不像以前那样兴盛了，但是比普通的世宦人家到底气象还是不同啊。如今啊，人口增多，家世也越来越多，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但是能运筹谋划的竟然没有一个。那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不能省俭，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摆谱享受。如今啊，这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没有完全倒下，里面的空虚已经看出来了。这还不算，还有一件大事儿，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如今养的儿孙竟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听了这席话，雨村诧异的放下了酒杯。
哎，那这样的失礼之家庭还能不教育孩子吗？他们应该是教育孩子最有方法的呀。
各位听友，下一集冷子兴将继续演说荣国府，听《红楼梦》听了下一集，整个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就清晰明了了。好，欢迎继续收听长篇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他告诉贾雨村，这荣国府啊，儿孙一代不如一代。贾府呢，本来是一个钟鸣鼎食汉末诗书之族，可是现在一代不如一代，那他说的到底是哪几代呢？
冷子兴说，我要说的就是宁国府和荣国府。当初啊，宁国公和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
这两个人是谁呢？书中暗表，宁国公的叫贾演，荣国公呢叫贾元。荣国公贾元呢，就是贾宝玉的曾祖父。宁国公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贾代化继承了他的官。那贾代化呢，是兄弟四个人，所以呢，宁国府里面的旁支还有很多男子。这贾代化呢，养了两个儿子，名叫 贾夫，可是到八九岁的时候就死了。他的第二个儿子贾敬袭了官，那贾敬现在在干什么呢？他是一味的好道，只是烧丹练功，其他的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幸亏啊，早年留下了一个儿子叫贾珍，因为他爹一心想做神仙，就把官交给他来承袭了。那这个贾敬现在是住在城外，用冷子兴的话来说，就是和道士胡混，不务正业。那胡混的结果呢，就是自己炼出的丹把自己给毒死了。贾珍呢倒是有一个儿子16岁，叫贾蓉。贾珍哪里肯读书啊，他就是吃喝嫖赌，恨不得把宁国府都翻过来，也没人敢管他。冷子兴继续说，我呀再跟你说说荣国府。刚才我不是跟你说有个异事吗？就是出在这里。这个荣国公死后啊，他的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史侯家的小姐为妻，就是史太君，也是贾宝玉的奶奶，大家都叫他贾母。他呀生了两个儿子，这长子呢叫贾赦，次子叫贾政。现在贾代善已经去世了，史太君还在，长子贾赦继承了荣国公的官，次子贾政他呀自幼酷爱读书，祖父最疼他，原来是想让他用科举考试来求取出身的。没想到啊，贾代善临终给皇帝上了一本，皇帝就体恤先臣，说长子袭官之外他还有儿子，就马上来接见儿子，额外恩赐了贾政一个主事之衔。他现在呀已经升了员外郎了，也就是说啊，贾政的官是皇帝送的，你看看人家。这个郑老爷的夫人王氏投胎生的是公子，叫贾珠，14岁进学，不到20岁娶了妻生了子，但是死了。这就是贾宝玉的大哥。贾宝玉的大嫂贾珠娶的妻子叫李纨，她呀年纪轻轻就心若死灰，成了形若槁木的寡妇。贾政的夫人第二胎生了一个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个孩子啊就是贾元春。后来呢又生了一个公子，说来更奇怪，这一落胎包嘴里面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上面还有许多字，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宝玉。冷子兴问雨村，你说稀奇不稀奇呀？贾雨村说，这个人来历看来是不小。冷子兴就冷笑起来，哼，听说啊那一年他周岁的时候，他老爹贾政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就把世上所有的物体摆了个遍，文具、护板、元宝，还有女人用的钗环、脂粉等等都放到他身旁，叫这孩子抓，他抓什么就说明他对什么感兴趣。可是这个宝玉呀，他见到皇帝的护板不抓，对那个大金元宝 也不感兴趣，他就是喜欢女孩子用的钗环，还有女孩子抹的脂粉，都给抓起来了。这可把他爹气坏了，说这个家伙将来是个酒色之徒，就不喜欢他。可是啊，他的祖母可把他当命根子一样。现在宝玉已经七八岁了，特别的淘气，但是呢，他又特别的聪明。他这个聪明啊，是一百个里面也找不出一个。而且啊，他说起话来特别奇怪。他说什么样的奇怪话呢？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哎呀，这个贾宝玉说话真是离经叛道啊。你说好笑不好笑？将来啊，他肯定是个色鬼。贾雨村赶快制止说，哎，你说的不对，你们啊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大概他爹也把他当成色鬼看待了，这都是因为你们没有读书，没有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研究事物的规律，经过思考加以领会，你才知道他并不是色鬼。冷子兴看雨村这么郑重其事的跟他说，就问，那你说是怎么回事？贾雨村就来了一个长篇大论。他说，人生在世啊，有两种人，一种是大仁之人，一种是大恶之人。这大仁之人呢，他们是应运而生的，而大恶之人呢，是应劫而生的，他们的出生就导致社会动乱。这两种人要是相遇呢，又不能相消，又不能相让，这就产生了另一种人。这种人他们的聪俊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他们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又在万万人之下。像这样的人生在公爵富贵之家，就是情痴情种。这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生在清贫诗书之族，就是异世高人；如果他生到家里很穷的地方，他也不会当什么奴仆马夫，他一定会成为奇优名娼。贾雨村还举出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像陶渊明、嵇康、唐明皇、宋徽宗、唐伯虎、卓文君、崔莺莺、苏东坡的侍妾朝云等等。这些有的是隐居的，有的是放荡的，这些可都是有才能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各个时代的特点都是很相同的。冷子兴听了说，那依你这么说，成则王侯，败则贼。贾雨村说，是这个意思。我当官以后，这两年游遍了各省，也遇到了两个异样的孩子，我跟你说说，你可知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吗？冷子兴说，嗨，谁不知道，这个甄府和贾府既是老亲
又是世交，两家来往啊特别亲热，我和他们两家来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贾雨村说，我在金陵有人推荐我到甄家去做馆，我去看他们家呀，还是一个富贵而且好礼之家，教的这个学生虽然只是一个启蒙的，我就教教他学龄前儿童读书，比如说三字经啊、百家姓啊，也不是教举业的，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做准备，不是教他学四书五经的。但是啊，这个男孩比教一个学四书五经准备去考秀才的还要难教，还要劳神。嘿，说起来呀，真是可笑。他说必须得有两个女孩陪着我读书，我才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的话我心里糊涂。他又跟他的小厮们说，女儿这两个字是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还要尊贵无比，你们这些拙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是你们想说女儿的时候，你得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能说。唉，这个男孩啊非常的顽劣，他的行为啊没人能理解，但是一放学一见了那些女孩子，他就又聪明又文雅，他的温厚和平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老爹也吓死的揍了他几次，可是每次打得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喊姐姐妹妹，那些女孩就嘲笑他说，打急了你叫姐姐妹妹干什么呀，不是叫姐姐妹妹帮你求情吗？那你不就更惭愧了？你猜他怎么说？他回答的更妙，他说，疼了的时候叫姐姐妹妹觉得可以解疼，叫了一声果然是不疼了，所以每到疼的时候我就叫姐姐和妹妹。哎，你说这孩子可笑不可笑。他呀也是祖母溺爱不明，像这样的孩子他是不能够守祖父之根基的。这不，我从他们家辞了馆出来，才到了巡盐御史林家做馆了。各位听友，你可知这荣国府里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儿、有趣的人？下一集就请您继续收听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御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请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上回书我们说到贾雨村演说荣国府，这一集咱们接着演说。上一集从他们二人的口中出来了两个宝玉，冷子兴说出了贾宝玉，贾雨村说出了甄宝玉。这两个宝玉啊，都是性情古怪，都生活在姐妹群当中，而且啊，都有一个溺爱他们的祖母，让我们感觉到甄宝玉的脾性有贾宝玉的性格特点。那贾宝玉呢，他的性格里面又有甄宝玉的影子。这两个宝玉啊，对女孩子的赞美那可是不一般呢。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甄宝玉说女孩是不能用浊嘴臭舌说出来的。贾雨村给两个人都斟满了酒，他说，我看啊，他们家的这几个姐妹也是少有的。冷子兴喝了一口酒说，所言极是啊，现在贾府当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贾政老爹的长女叫贾元春，现在呀已经被选到宫里去当女史去了。这贾元春呢，很快就要给他的家族带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富贵了，他呀当上皇妃了。再说二小姐，她是贾赦老爹的小妾生的，叫迎春，还有一个有趣儿的名字叫二木头。这三小姐呢，是贾政老爹的庶出，她的名叫探春。贾探春呐，这可是一只红香美丽的玫瑰花，漂亮但是带着刺儿。这四小姐啊，是宁府甄爷的同胞妹妹，叫惜春。因为史老夫人特别爱这个孙女儿，就跟着她祖母在一块儿读书。贾雨村放下酒杯说，哎，他们家的女儿怎么都叫春呢？怎么能叫这么落俗套的名字呢？冷子兴说，这是因为大小姐是正月初一生的，大家都跟她叫春了。这上一辈的女孩啊，是跟兄弟一样排字儿的，现在呀，就有一个对证。你看，目前你的东家林公的夫人，就是荣国府里面贾赦、贾政这二位的妹妹。在家的时候，她的名字叫贾敏。不信啊，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他这么一说，贾雨村恍然大悟。冷子兴一说林如海的夫人叫贾敏，是贾赦、贾政的亲妹妹，贾雨村就拍案笑了。哦，难怪我教的这个女学生，她读书凡是书里面有敏字，她就读成逆字，我叫她写敏，她就减一笔或者是两笔。我的心里很疑惑，听你这么一说啊，原来她是贾敏的女儿，怪不得我这个女学生言谈举止就不一样。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就是个不平凡的人。
所以啊，这个女孩才这样。唉，可惜贾敏上个月去世了。
冷子兴一听贾雨村说他的学生这么懂事儿，那么小的年纪就知道回避尊长的名字。
贾雨村说，唉，贾敏是他们老姊妹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现在又没了，就看将来这小一辈的怎么发展了。
从刚才贾雨村和冷子兴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他们这一辈中现在最高贵的一位应该是贾元春了，因为他要当皇帝的妃子了。他们二人推杯换盏，又喝了一气。
贾雨村说，哎，方才你说的这个正宫，他有了这么一个衔着玉出来的儿子，这也算是留下来一个孙子。哎，难道这个贾赦就没有儿子吗？
冷子兴说，
先说贾政，贾政有了贾宝玉之后，他的妾又生了一个，这个孩子叫贾环，是个不知好歹的混混。贾政就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那贾赦呢也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贾琏，二十来岁了，娶的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叫王熙凤。他们俩呀已经结婚两年了，但是这个贾琏啊，他身上捐的是知府的副手，他只是捐了一个官儿，并不走马上任，他呀不肯读书，也只能做一个捐来的官儿。但是啊，他这个人口才还不错，善于应变，他现在就在他叔叔家里住着，帮着料理家务。但是听说啊，这贾琏的夫人可不一般，自从他娶了令夫人之后，荣国府内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称颂他夫人的。这琏爷倒是倒退了一舍之地，他呀被甩得望尘莫及了。听说啊，他这个夫人不光模样标致漂亮，言谈又特别爽利，心机又特别深细，他的能力呀、啊、是男人都望尘莫及的。
贾雨村说，
看来啊，这贾琏比他的夫人王熙凤的能力是差远了。
冷子兴说，听说是这样的。
两个人又互捧自谦，推杯换盏的喝了一会儿，这基本上就把荣国府给演说完了。
贾雨村说，时间不早了，天也渐晚了，我们光在这里说别人的闲话，自己倒多喝了几杯酒。
两个人叫来店小二，准备结账走人。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外面有人叫了，
雨村兄，雨村兄，
恭喜了，恭喜了，来给您报个喜信儿啊。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报喜信的人报的是什么喜？今天啊，我们就把《红楼梦》的第二回说完了。这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他把《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做了一个总的介绍，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看过其他小说，比如《儒林外史》《水浒传》，它都没有这样的系统介绍。但是呢，《红楼梦》它是一部人情小说，它就把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要家族在这一集里做了一个系统的介绍。当然了，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第一次听小说，没有谁能真正记住。但是来日方长，在以后的日子里，您会在小说中慢慢的记住这些人物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红楼梦》里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关系呢又是错综复杂。您只要跟随我的演播，一定会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慕容轩，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上回书说到，贾雨村听完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正在他们要买单的时候，雨村的朋友来给他道喜了。这个朋友叫贾如归，这个人呢和贾雨村一样，也是被罢了官的，现在正在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复职的。贾如归就来告诉贾雨村，
现在朝廷有命令了，说原来罢官的人可以复职。
贾雨村一听，真的吗？冷子兴马上给他建议，
你呀，回去后就求你的东家，叫你的东家求他的内兄贾府，你呀就可以复职了，没问题的。
贾雨村回到林府，冥思苦想，想了一夜的台词儿，第二天就去请林如海给他想办法。咱们先说林如海这个人。林如海虽然官职显要，门第高贵，但是他心地坦荡，为人善良，待人特别厚道。这贾雨村一说，大人，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们猜林如海是怎么说的？林如海说，
我已经都替你设计好了怎么去复职，这不是我正想你教了我的孩子，我呀还没有报答你，正好有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尽心图报呢？你放心啊，我已经为你筹划好了，也已经写了一封荐书，转托给我的大舅子，让他为你周全的协调办理，这样呢可以让你少受一些周折。这些所有的费用啊，包括送礼的花费，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也在给你捎去的信里 都说清楚了，你呀，就不用考虑这些事儿了。贾雨村听林如海这么说，一边拱手，一边说：“谢谢了，谢谢了，谢谢大人。”因为林如海本人呢是巡盐御史，林如海将要托来照顾帮助贾雨村的就是他的内兄，也就是他的大舅子，那就是国公府的继承人了。话说这一天，贾雨村就带着黛玉和他的仆人，再加上吃穿用行的一系列东西，一到京城，贾雨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贾政。到了门口，他递了一个名帖，叫宗侄。门口的门卫说：“你这是找谁呀？”贾雨村说：“我们是贾家的本家，我是贾政的侄子。”这样啊，他就跟荣国府挂上了关系。贾政一看来信，就对他十分信任，也就这样，他就轻而易举的谋了一个副职后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贾雨村就顺顺利利的谋补了这个缺儿。再说黛玉坐船弃舟登岸，刚一到岸上，就看见荣国府的轿子早已经来接他了。小时候林黛玉就经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和别家是不同的。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嫁的是探花出身的巡盐御史，那她为什么要认为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娘家不同呢？因为贾敏的娘家是京城的八宫之一，而她嫁的丈夫是科举出身的高官，但是她是在外地做官的，那就有些不同了。林黛玉一下船，就看到几个三等仆妇，就看他们的吃穿用度就已经不凡了。虽然啊，林黛玉年龄还小，但是她是能看出来人是几等仆妇的。因为林府呢也是这样的，林府的仆妇也要分等级的，比如说啊，一等是总管，二等呢是管某些具体事务的，这三等呢就是具体服侍主人的一些仆妇。林黛玉有了这样的想法，她一进府就开始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别人耻笑他。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这可不是一种穷人见富人的心态，这是一个失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孤女的心态。这个时候的林黛玉啊，小心谨慎，和她以后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的林黛玉呀，特别懂事，特别清醒，因为她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她从小就非常聪明。她说母亲的名字的时候，不读成敏，都要避开，说成蜜。林黛玉从扬州来到京城，先在荣国街看到了赤灶宁国府。这个赤灶的意思就是皇帝下令建造的，大家前后簇拥着。林黛玉先看到了荣禧房的正房， 从外面他一看，这是一个壮丽轩昂的大正房，墙的正面挂了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这个匾青色的底子，上面雕着九条龙，龙的上面是赤金斗大的三个字荣喜堂，后面呢还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赐荣国公贾元，又有万几陈汉之宝。林黛玉想，
这个匾应该是皇帝赏赐的，盖了日理万机的皇帝的印章，也就是说荣国府是皇帝下令建造又签字给荣国公的正房赐名的，叫荣喜堂。
黛玉再一看，在荣喜堂的紫檀木大条几上摆着价值连城的古玩和外国进口的昂贵玻璃装饰品，上面有鼎，当然了，这个在当时不稀奇，那就是冷子兴这样的古董商，他就卖鼎给这些达官贵族的。而这个茶几上摆着一个玻璃，就是很大的玻璃制品，现在咱们喝水用的玻璃杯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在那个时代玻璃可是进口的，这么大的一个玻璃杯，那不光是稀奇，也是特别贵重的，只有非常有钱的地位很高的贵族才能拥有。在皇帝题的匾下面有一幅画，这幅画画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与天海潮当中的墨龙，这幅画是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待漏隋朝墨龙，也就是王公大臣侍奉皇帝的象征。在这幅画的两边呢，还有一幅银雕对联，上联是座上鸡珠照日月，下联是堂前俯伏换烟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来到荣喜堂的客人佩戴的珠玉可以和日月争辉，来到荣喜堂的高官的礼服连成片，就像天上的彩霞。荣国府的正房荣喜堂，皇帝赐的匾，象征着皇帝身边重要大臣的墨龙大画，这些都透露着来到荣喜堂的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这幅对联就把国公府这个大家庭的绝顶气势派头地位全都描绘出来了。黛玉看了这些地方，就更加想要小心行事了。她想，
这儿确确实实和我自己家不一样了，这是京城的大官儿。
黛玉和众人一进府，就看到有人扶着一个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了上来。他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外祖母。贾母一见到林黛玉，就一下子搂到怀里，
哎呀，我的心肝儿啊，我这些儿女里呀，最疼的就是你母亲。
说着大哭起来。贾母正抱着心爱的外孙女哭着，这时候姑娘们来了，
三个奶妈妈跟着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姐妹来了。这第一个姑娘啊，肌肤微丰，河中身材，腮凝心丽，鼻腻额枝，温柔沉默，一看呢就特别有亲近感，只是稍微胖了一点，或者说叫丰满，很温柔的样子。她是谁呢？她就是二丫头迎春。第二个姑娘削肩细腰，高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那这个女孩是谁呢？这个就是玫瑰花探春。第三个女孩身量未足，年龄还小，她呀就是惜春。三个女孩子身穿一样的衣服，带一样的装饰。林黛玉急忙就起来和他们见礼：“姐姐好，妹妹好。”大家归了座，丫鬟倒上茶来，贾母又细问了一遍：“黛玉的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后来是怎么送死发丧的？”贾母说：“哎，我这些儿女呀，我最疼的唯有你妈妈。今天她先弃我而去了，连个面也不能见。见了你，我怎么能不伤心呢？”说着又把林黛玉搂在怀里哭起来了。大家就赶快说：“老太太您别哭了，节哀。”众姐妹们发现林黛玉言谈不俗，但是身体很弱，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众人见她身体弱，一定是有不足之症，就问他：“你经常吃什么药啊？为什么不好好治一治呢？”林黛玉说：“我从会吃饭就吃药，到我三岁那年，听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要化我出家，我的父母不同意，那癞头和尚就说了，你要舍不得他，那他的病一生都不能好。你要想好，除非以后，第一，总不见哭声；第二，除了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他就平安了。”各位听友，您说，这黛玉可能总不见哭声吗？他自己就每天眼泪不干。为什么眼泪不干呢？因为他是绛珠仙子啊，他是来向神瑛侍者的后身贾宝玉还眼泪的，他要为贾宝玉流尽最后一滴泪。外祖母对黛玉真是万般的疼爱。贾母说：“你不是在家里吃人参养容丸吗？我这儿啊正配药呢，叫他们多配一副就行了。”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边笑边说：“
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各位听友，你可知这来人到底是何人吗？且听下回分解。